高兴在今天啊，五月的第一个主日，然后就是五月一号，能够在这边跟北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啊，体会哈、上帝的真理、上帝的道是何等的美哈、何等的善。在我自己开车来的途中哈、有一个感动哈、就是说道成肉身是因为让福牧师他四月中旬要走嘛哈，我就在那个之前我就给他一个经文哈，给他这样的一个讲到的题目。那我等下还是会讲哈，因为你可能知道是我要讲这个道哈，我也不会去讲哈，但是我大概只会用个十分钟。但是我来的时候就说，今天早上我在我们那边讲到提到的一个就是大卫在诗篇十三篇的一个经历哈，我觉得说好像似乎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所以我就请问了这个凤霞师母，因为让福牧师不在嘛，就问他哈，那征求了这个他的同意，他说没问题，圣牧师你就讲哈，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要做一点交代哈。那道成肉身，我为什么想要讲这个题目哈，是因为接下来我用十分钟要跟大家讲的这一个呢，不可能把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这个太丰富的经文哈，你讲十天十夜都讲不完哈，更不要说十分钟。但是我要讲一个我对这个经文的一个了解，就是说这个是成为我们整个圣经的真理，也是我们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哈，或者我们人活在世上哈的一个最 foundational， 或者说一个是最重要的，好像那个盖房子你要地基打的牢固嘛哈的一个最重要的，但不好说唯一的哈，但是起码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石之一。那这整个的环节呢，就是道成肉身，道就是耶稣基督，刚我们所读了这个经文，他成为肉身，就是他成为一个人啊，这个我们知道啊，道成肉身啊，虽然这个成哈、是 became， 通常是讲到说你从一个过程，从一个状态 became 哈、成啊，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那这当中有一些讲究哈，就是究竟主耶稣他原来是神的儿子嘛哈，他成为人之后，我们就要问说，那他成了肉身，从一个状态哈，神的儿子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人哈，他变了还是没变了？在这过程中，那当然我今天就不跟你探讨这个题目，这个太神学性，我可以告诉你，他又是变了又是没变哈，因为他要是变了的话很麻烦，那我们说他哪边变了呢？但是我们要说他没变呢，他很明显的他也是变了嘛，他成为一个人嘛哈。那你说是不是？那你这样讲，我们就有点晕晕的了哈。那我想真理就是这样子哈，真理就是你听了有点晕晕的哈，那就比较好，懂吗？你要一听，因为我们在讲的是神的真理嘛，你要是一听就说啊知道了，那很容易异端会跑出来，你知道吗？因为真理很多时候是它有一个反合性的哈，你就变成两个都要抓住。你要是只抓一边，你就会变成耶和华见证人哈。如果你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那你不知道最好哈。那这段经文更重要的是要问，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那你如果只是说道成肉身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罪哈，我会说感谢主，肯定是，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刚才唱诗歌都唱了，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圣餐？再说明道成肉身跟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牺牲赦免我们的罪是完全不可分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稍稍的刺激一下大家的想象力哈，虽然在礼拜天的下午这个会有点辛苦哈，而且你说是不是你刚先问了头一个变还没有变，我的头已经开始晕了哈，晕了就会想要怎么样进入一个最稳定状态哈。那我不知道别的人哈，但在我讲到的时候你睡觉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哈，只是你不要打呼太大声把你隔壁的人 吵到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你这样去想，你大可以在家里去睡觉，对吧？可是你愿意来这边聚会，然后听一听说被圣牧师一讲头晕了哈，就很想睡，那我就怎么去想哈，就我就想出来说，再没有一个比在聚会当中听到哇睡了一场好觉更好的哈。因为你知道吗，你可能一个礼拜哈，你工作很累，但是呢隔天又想到要跟老板跟同事哈，你又很焦虑，晚上你也睡不好，结果呢没想到说来主日崇拜竟然睡了一场好觉，我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哈。 不过这个是我一个人哈，你千万不要对让福牧师有这个期待，你也不要对任何别的牧师有这个期待哈，懂我意思，就是你在我讲到的时候睡着，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可是呢，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好了，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就会说，从十八节来看，道成肉身除了是要为我们的这个罪哈，更是要把神充分的显明出来，对吧？十八节我们读了，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怎么样表明出来？那个表明那个字哈，原来意思就是 exegete， 就是我们说释经学哈，把圣经解释出来哈，那个解释把神充分的解释出来。那我们就说，耶稣来他道成肉身，除了十字架的这个救赎哈，太棒了哈，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要把神解释出来，他要告诉我们有关神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东西这么重要？一定要道成肉身才能够说明的，因为我们有旧约圣经嘛，旧约圣经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哈，为什么一定要来一个道成肉身呢？旧约圣经讲了很多有关神的事情，还要有个道成肉身才能够把神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说明出来吗？可能是哦。好了，那我们就说那是什么呢？如果你从十八节往回去看，看到十四节，你就看见说道成了肉身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哎呦，这个可能你就想说会不会是个关键呢？我也许跟你兜圈子哈，我就告诉你这是个关键，因为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翻成中文的六个字，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大概就是一个字一个概念，就是搭帐篷 tabernacle。可是那个搭帐篷的概念跟我们夏天去露营哈是两码子事啊。我不知道你夏天有没有去跟别人去露过营哈，我有哈。露营你知道，露营知道是该什么吗？你要搭个帐篷哈。所以呢，我们就说，哎，那这边搭个帐篷，跟这边一章十四节的搭帐篷一样的吗？我刚才说的不一样，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启示要盖一个什么会幕。就是那个字。那我就请问大家哈，旧约已经告诉我们神盖会幕在干嘛呢？神盖会幕的目的是干什么？与人同住。所以道成了肉身，他要跟人同住，把父神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把它说明的最清楚，就是一定要透过道成肉身才能够说明清楚的。说明什么呢？就是神最想的就是要跟我们同在跟同住。你说 OK， 这个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就要来到第一节，道成的肉身啊，或者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就是说第一节其实是整个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那边有一个字让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要不断的去跨越神跟人之间的差距。你知道神跟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更不要说人犯罪堕落之后那个差距是更是遥远哈。但是你看见从旧约神就一直在刻意的跨越这个差距，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有一天神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你说干嘛呢？那就是在第一节里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节的神学问题就不去谈了哈，因为那个又是可以叫你晕晕的哈，因为你会说那就是一个神两个神三个神哈，那究竟怎么样哈，先不去说它。最重要的那个字是同在，中文翻成同在的这个字原来只是一个介词，就是 with， 无论你看希腊文看英文都是 with， 中文只把它翻成同在。这个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就要请郑杰哈，许郑杰弟兄前来哈，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他不需要说任何的话，但是他需要 被我借用一下哈，同在不是好像有一个距离，哎，这个也是同在嘛，对吧？他跟我同在嘛，但是我们怎么样？有一个距离。同在更不是说我叫他好像当仆人使唤，叫他去东他就去东，叫他去西就去西哈。那这个不用掩饰了哈。我就长话短说，因为我只想用十分钟，但这个是 so foundational important 哈。那都不是。那你说圣牧师，我知道了。靠近嘛，亲密嘛，哇，就像这样，是吗？还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都不叫同在了，那是那个同在什么意思哈？那我就可以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很想考究的话，我以前读的这个神学院呢，有一个教新约希腊文的老师哈，他是叫 Murray Harris， 他呢是一个学者。学者的概念是什么哈？就是当他一个礼拜他教学做研究，哇，很辛苦哈。然后呢，礼拜天他分别为圣，他早上聚完会之后，崇拜完之后，他回到家，他说我要轻松一下。那你说对于我这个老师，什么事情可以叫他轻松一下呢？就是拿出古典希腊文来读，读古典希腊文写的文学的著作。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希腊文够好嘛，够好哈。那他就出了一本书，薄薄的，讲到说从希腊文的文法看对神学的建立的影响。这么薄的一本书，大概100多页，超贵的，我猜你可能也不太会想要去看，更不想要去买哈。那我就跟你讲哈，他在解这个同在这个字的时候，他说有按文法有7-8种可能性，但是根据上下文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最符合那边的解释。那你说如果连这个都不叫同在了，那么在他那本书上什么叫做同在呢？ face to face， 面对面，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呢、啊。这个是哥俩好，然后呢，我们一起怎么样？说并肩作战，冲啊！好，这个很好哈、啊，可以。但是那边把7-8种所有的都排除，只剩下一种，就是面对面。你说面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哈、啊？你就要去想，我是耶稣，我是道。那请问许正杰他是谁呢？不是。道与神同在，所以他是谁？他是神，而且他是谁？他是父神，可以吗？他，我叫他不要讲话，所以今天你就做父神哈。所以我是你的独生爱子哈。好，但是呢，什么叫面对面？面对面不是在这边只是面对面哈。面对面，他传达的是说我们彼此的欣赏，彼此的爱戴对方。耶稣他好喜欢更多的认识父神，父神也同样的就面对面哈，好喜欢的认识我。然后呢，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敞开让父神更多的认识，那父神也愿意把他自己敞开更多的认识我，而且父神就一直欣赏我，我也一直欣赏父神。你说是不是？你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哦，因为那个是真的是那个字的意思。你这个你要，如果你不愿意买书，我可以把我的书借给你看哈。想象哈，想象这样的父神跟耶稣之间的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看，请问他们要看多久啊？1个小时？1天？1年？10年？100年？请问要看多久啊？这样子 face to face 这样看，哎，看到什么？永恒啊，永远都是这样看的。你说有这么好看吗？哎，真的就有这么好看，因为是神嘛。可是你这个时候你会烧烧脑袋哈，就说我们人的经验是什么哈？好，那谢谢正杰哈，谢谢正杰，我就告诉你，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我就发现说我准备讲到各方面，我必须去一个有一点背景的那个噪音的地方哈。那最好的地方就是喝咖啡的地方啦，什么 Starbucks、 Big B 哈，这些我有些我很喜欢去的。所以后来有些人看见我就知道说我常常在那边，所以他因为他常常遇见我嘛，就长话短说，我在那边就看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看见所有的，当然很多人做在那边读书啊，干什么的，或者说有人工作 interview 也在那边进行哈，所以很有意思哈。但我看到有一，我其中看到有一幕呢，就是有四个年轻人坐下来一张桌子，都各自点了一个咖啡也好，什么管他的哈。然后呢，接着呢，四个人一坐定之后，好像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哈。接下来呢不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干什么，就拿出来哈，然后呢就照一下，然后哇传，哎，请问传给谁啊？就传给他斜对面坐的那个男生啊，懂不懂这个意思？那我就看见那个男生哈，他就看到他的手机，哇好高兴哇，然后呢他也哎自拍一下，传一个照片过去，传给谁啊？就是他斜对面坐的那个女生呢。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一幕哈，你有何感想哈？但他们都没有讲话。可是呢，当他们看见这个时候，哇哈哈哈哈，笑得好开心啊，对着手机看。可上面这个照片那个人就是坐在你的斜对面。我看见另外一幕呢，就是那个头发颜色跟我很像的人哈，但是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啊。你大概没有听懂哈，然后呢他们就是真的是老夫老妻哈，他们坐下来也是点杯咖啡，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也更没有什么 laptop iPad 之类的东西，他们在干嘛？他们就在聊天，面对面。关系，亲密的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面对面，好像父神跟耶稣之间。我不知道刚刚你在看我跟郑杰哈，你去想一想，你跟你的配偶之间有没有好像是像我刚刚看见后面那个老先生老太太可以那样的交流，还是像那两个四个年轻人哈，就是你跟你的配偶啊，可能谈没两句话，你们就各自去做别的事情。我为什么讲这个哈？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房角石哈，就是神存在在三一真神里面的如此亲密的关系，彼此的爱戴，彼此的欣赏，想要更多的认识对方，更把自己打开给对方看，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神说我不是只是让我们圣父圣子圣灵自己享受而已，我要打开这个关系，邀请谁进来呢？就是你跟我，有罪的人。所以你知道神要花很大的功夫，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的罪的问题要先解决嘛。但是解决之后更重要是怎么样，能够跟神进入到一个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叫做同在面对面的关系，这是神要的。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应用。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哈，打开诗篇的十三篇，我就读出来，你要自己看圣经也好，或者我更鼓励你就干脆闭上眼睛听，然后呢你就想象一幅情景，就像我们刚刚我们唱诗歌，哇好好，然后接下来你就在想象这个情景，闭着眼睛，主席就说在我们当中有感动的可以开口祷告，你就在想象，比如说张弟兄就站起来高声的赞美上帝，上帝的 慈爱上帝的恩典、啊、好棒那个祷告，好激励我。接着你又听见李姐妹从另外一个角落站起来，她就说，上帝啊，我想献上感恩，因为在我的生活中遇到了这么大的大难题，我就求告你，结果你就解决了，这么奇妙的解决，我好感恩、啊、哇，你说好棒，好得鼓励。这个时候请你把眼睛继续闭上哈，我读出十三篇哈。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把眼睛大大睁开，说谁敢做这个祷告。当然也许你，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想象的情景嘛哈。我等下会再读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但是我不知道刚刚你听见一开始大卫的祷告哦，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不知道你听得有没有什么感觉哈。如果你会觉得说这么大胆，这么跟神这样的来说，这么不尊敬，叫他闭口。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哈，因为你眼睛睁开哈，你脑袋开始也有点工作，你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说不对啊，如果真的是对神这么无礼，最应该也可以最应该也最可以叫大卫闭口的人是谁啊？就是神自己嘛，不是吗？结果没想到这个大卫跟神的这个个人性的祷告，非但神没有叫他闭口，反而还放在一个叫做诗篇的经卷里面。然后诗篇是圣经的66卷里面的怎么样一部分。圣经是什么？神的话。哇，这个时候你的脑袋开始转的时候，你说不得了，难道上帝的意思是说，他不仅允许这样的诉苦，或者我们更说在跟神抱怨的祷告？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读诗篇150篇，有人算过，我自己没有算过，但是是高达 60% 的诗篇都是像这一类的祷告，跟上帝抱怨诉苦。难道上帝的意思是说，这个个人的祷告不仅神允许，而且放在诗篇里面，而且还鼓励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大卫个人的祷告，而且是要我们今天信靠神的人都可以这样祷告吗？我就会回答说，是的。因为你这样去想哈，没错，原来这是大卫个人对神的祷告，可是竟然被神放在圣经里面，而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读，是的，它是原来是一个对神的个人的祷告，但是今天一旦变成神的话，什么意思呢？这是神兜的一个圈子哈。本来大卫个人的跟神的祷告，神收纳这个祷告，但是神又把它放在圣经里面，等于是在对今天我们读诗篇十三篇的人说，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像大卫这样的怎么样来祷告。看见了吗？这就是神的话的意思。你说这个祷告，这个抱怨，跟以色列人比如说在民数记里面跟神抱怨，都是抱怨呢、啊、以色列人在民数记跟神抱怨，神震怒啊，哎，为什么这个时候神好像收纳这个祷告？大家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吗？都在抱怨嘛，怎么好像一个是就没问题，还变成圣经神的话我们还要照着做，一个就出很大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哈，只要你继续这样去想，我相信你不难发现这个差别最大的是差别在哪里啊？就是大卫的这个个人的祷告，他是带到谁的面前啊？神的面前啊。以色列人在那边发怨言，他们是彼此之间在上帝的背后说上帝的坏话。你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哈，这是最大的差别。因为大卫之所以敢这样的跟神祷告，请问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不信啊？肯定是出于信心啊。如果你再深层去讲， 这是大卫跟神的关系够好还是很差，他才敢这样祷告。够好，那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不够好嘛，所以才是几个人凑在一起然后去讲上帝的坏话，那当然上帝听了很生气咯。回到什么，刚刚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那个关系，神要的是关系。而且当神觉得你跟他关系不好的时候，如果神真的还是很喜欢要跟你建立一点关系，他就会搞你一下，懂吗？ 我先告诉你这上帝的秘诀哈。我要不要再重复讲一遍？应该不需要吧。好了，你说什么是上帝搞我，那我可以像大卫这样祷告啊？我不敢呢，更何况我觉得他这个第一节这个祷告神学上就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你说圣牧师，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怎么会忘记呢？大卫只不过他感觉到神忘记他嘛，而且大卫说掩面不顾我，我们不知都唱过那个不离不弃的爱这首诗歌吗？有没有唱过？你说他祷告，这就是他的感觉嘛？可是这是错的。我就跟你讲哈，我说你问我的问题，恰恰好就是那个答案。因为大卫在这边就在说他的什么感觉嘛，有听懂吗？大卫在这边不是跟我们在探讨神学的真理，他是在述说他内心真实的什么感受。如果我们要去跟他讨论神学的真理，说你这样的祷告是错的，有一点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知道我的意思吗？文不对题。大卫说我不是在跟你讨论，大卫说你讲的这些东西我都知道，我当然知道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当然知道神不离不弃的爱，可是在这一个时刻，当那个外在的环境让我看到说神真的让我感觉到他不管我了，而且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很长的过程，因为他一直在说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讲了四次啊。How long, oh Lord? 因为往往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撑一下的哈，就说遇到一个很艰难的这个困境，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撑个一两天，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要到几时呢，说到底哈，是这个时间这个过程的长度让大卫受不了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这样的事情哈，如果你没有经验到这个事情，那我也只能够说又恭喜你哈，但是到时候上帝搞你，你也不要太压抑哈。在这个当中，第一步，为什么神要我们来学这个诗篇，是因为大卫他跨出去第一步是把他真实的感受说给上帝听。看见了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哦。因为你心里面你明明对上帝你有一个看法，甚至就说你有一个感受，就是像大卫这边，其实你对上帝其实挺有点意见的，你挺对他不满的，你对他有一点生气的，所以你很想埋怨一下的，只是你不敢。哎，不会因为你不敢说出来你的感受会自己消失，不会吧？而且你觉得难道上帝就不知道吗？那既然上帝都知道，而且这是你很真实的感受，那为什么不把它怎么样说出来，说给谁听呢？说给神听。不过在这里就很重要，就是我请问你，你了解你自己的感受吗？如果你跟我从前的我一样哈，那我是男生，又是个亚洲的男生，我觉得我也还算是一个典型的男生哈。所以呢，在我碰到心中有一团的感受的时候，我其实只有几个感觉的词汇，就是我很 upset， 或者是我很郁闷，或者我很生气，大概就这样，三个四个词，懂我的意思吗？可是人的感受不是只是这样哦。后来我在神学院学一门课哈，就教我们要 了解自己的感受，就是有一个感觉的词汇表。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我因为学嘛，这是可以学的哈，我就可以知道说，现在自己的感受究竟是生气呢、失望呢、难过呢、恶心呢、遗憾呢、吃惊呢、悲伤呢、害怕呢、难为情呢、是高兴呢、是开心呢、是悲哀。我们那个感觉词汇表有一两百个哈，所以老师那时候要我们每天做的时候就是看，每天就看几个，然后去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这样练出来的。如果你说哈，圣牧师有没有捷径？你说这样你太辛苦了哈，那更何况那感觉词汇表向哪儿找哈？啊，我有哈，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哈。但是呢，你说就算有，我也实在没时间看，有没有捷径啊？我就说有哎，在去年的秋天哈，有一个电影动画片叫《Inside Out》，有没有看过？那个是我老二介绍我看的哈，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哈，老二是个女生。后来我们是全家在圣诞节一起看，他就说他看了很感动，他就要我看，但是全家一起看。后来他看我看到最后结束，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你知道最后的结束就是那个 sadness， 那个悲伤的感觉要出来，因为那个东西要是不出来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去面对 ungrieved the loss， 意思就是说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失落，你也应该要悲伤的，结果你就让自己不悲伤，这叫做 ungrieved loss， 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啊。如果你看了那个 Inside Out，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如果你没有看过，我鼓励你去看，因为你不是要一个捷径吗？就是把这个电影多看几遍，我相信你也会有一点感觉，什么叫做了解认识自己的感受。那你说干嘛呢，圣牧师花这些功夫干嘛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要解决事情得要先解决什么啊？你大概真的没听过，我再问一次，要解决事情先要解决你的什么？我只听见有一两个声音哈，心情。那看起来你们是真没听过哈。哎呀呀，没关系哈，不着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不听过也没问题。就是从诗篇的十三篇，以及我们说诗篇里面有60%都是这种诉苦诗，就告诉我们从上帝的角度，因为这是神的话，从上帝的角度是非常清楚的，他在指出一条帮助我们的路。如果你在感受的这个层次，意思说你的心里面你有很多的五味杂陈的感受，这个层次你卡住了，你的第一步是要让这一个感受可以把它说出来，而且是说给神听。因为你会发现说最后你卡住了哈，你相信我哈，你整个兜了一圈哈，你会发现最后是上帝在搞你。你可能还不一定能够体会这个哈，所以看见大家都很幸福，可能你们都在不太觉得被上帝搞过哈。OK， 当你最后发现说啊，原来是上帝在搞我，你一定对上帝有意见的。这个是出路，圣经的出路。这个不是只是为着你自己心理健康着想。不然你就闷着嘛，你会真的会变得很郁闷啊。这是从正面的角度帮助你可以更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也更认识你自己。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真的经验自我成长的方式，就是上帝在搞你。上帝当然要冒险了，因为你很可能就跟他说拜拜嘛，但是上帝宁可要这样搞一下，因为上帝看重的是关系。回到刚刚道成肉身，上帝要的就是那个关系，那个面对面亲密的关系，他要跟我们建立的是这个关系。当他看见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不太亲密的时候，他就想来想去说怎么办呢，哎，就这一招，我就搞你一下。你被搞了之后，你会说，哦，上帝你怎么可以搞我呢，哎，你就开始跟上帝认真起来了，就像大卫一样说，你怎么可以忘记我，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要到几时呢，哎，上帝就太高兴了。听得懂吗还是听不懂？因为你一旦对上帝认真起来了，这就是上帝要的，啊，你觉得上帝他会受不了大卫这样的祷告吗？说哎呦，上帝就很吃惊，说上这个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怎么会这样子说我啊，我怎么他会这样子说我，说你我上帝你怎么忘记我要几时，哎呀，上帝就变得很吃惊，说哎呀，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大卫会这样子，哎，会吗？不会啦，上帝是同理心，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词 empathy 就是真正能够了解我们的痛苦，上帝是同理心的高手，最高的高手，上帝不会受不了的，你不要担心，而且你可以这样子体会神的爱。不过了解自己的感受，而且真的能够诉说给神听，这是很难的一步，但是这是再难我们要学着要把它跨出去，而且是做得到的。了解自己的感受，我刚才已经给了大家几个建议哈，但是这一步跨出去之后，你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它不是最后一步。下一步是在第三节第四节，我读出来给你听哈。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如果说第一节第二节在讲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感受的层次卡住了，我要能够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诉说给神听，那是在讲我的 emotion 要去处理。那么三节跟第四节是在讲什么呢？ reasoning 我的理智方面，但是不是一般人的理智，而是信心的一种逻辑哈。因为你这样去设想，当你听到第三节大卫马上接着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哈。我为什么这样问哈？因为第一节大卫已经说了嘛，他觉得神怎么样，忘记他了嘛，神都掩面不顾他了嘛。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第三节然后大卫又回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这不是很奇怪吗？还是你觉得一点都不奇怪？从一般人的逻辑，嘿，你这样去想哈，如果我有一个很信任的人，我跟他交情很好，我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一找他，他马上帮我，结果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短信他也不回， email 更不用说了，我打电话怎么样留话他都不回，然后从此好像就销声匿迹。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是我平常这么要好的，怎么好像突然就忘记我，不理我，不顾我，哎，这个就是大卫在第一节所讲的，啊，我请问你，你还会再去找他吗？不会吧，一般人都不会吧，你干什么再去碰一个钉子呢？但是大卫在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他再回去找神。你听见了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吃惊哈，我希望你会哈。但是从信心的逻辑来看，这是 perfectly 的这个 make sense， 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何苦再去碰一次钉子呢，叫自己再失望一次呢？一个已经都不顾你的神了，你还去找他干嘛？但是大卫知道一件事情，大卫知道一件事情是说，在这个宇宙当中，真的除了神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是在真正关心你，会爱你到一个地步，我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讲，是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吗？大家留意哈，我在这边不是在讲在我们人类哈，你会看说在一个某某一场大地震当中，一场大火灾当中，你会听见说一个 baby 最后存活下来是因为他的母亲怎么样保护这个 baby， 抱着他，所以呢母亲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大火地震哦，可是 baby 最后怎么样可以活下来，就是牺牲自己嘛，一个另外一个人为你牺牲哈。但是我自己后来想一想，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报道是说是爸爸牺牲的，你有吗？ 如果你发现有这个报道，请你告诉我哈，因为我下次讲到就可以说爸爸跟妈妈都可以为自己的 baby 牺牲。你大概也不懂我这个笑话的意思，那就算了哈。好 ，anyway， 所以就说，在这个情况之中，不是哦。我们今天在谈的是说，今天我们是跟神为敌，陷在罪恶当中不说，我们根本不把神当神，我自己要做神，是完全自我中心的这个状态之下，耶稣为你为我而死，我讲的是这种情况。你想在这个宇宙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会这样做吗？你明明跟他是敌对的，他还为你牺牲 ？Come on， 大卫知道只有神。所以从信心的逻辑来看，当然只有回过头来再去怎么样找神哦。可大卫的这个理智，这个信心的逻辑不是停在这里，他求神让他的怎么样眼目光明。为什么？因为就有个新的眼光，新的角度，从这当中往往你就因此想通了，想开了，圣灵再给你有力量，你可以继续面对你的困境，眼目光明。但是他继续，他说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你知道大卫是非常聪明的人哈，当他的这个感受哈诉说了之后哈，第二个他在 reasoning， 他的脑袋就清楚了哈。他其实在说什么？他说大卫哈，就跟神说，哎，神啊，你要想想清楚哈，今天我再回过头来依靠你啊，我求你来看顾我，应允我哈。如果今天敌人，我的仇敌，他继续的搞我哈，胜了我大卫，而且在我摇动的时候哈，我敌人就好快乐。神啊，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就是我今天依靠你，可是你还让我的敌人胜过我的话，神啊，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挺让你丢面子的？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啊？大卫够聪明，这个感受一旦通了之后哈，脑子也变得清楚起来哈。哇，这个祷告是上帝很喜欢的、哦、那你听到这里你就说太棒了，圣牧师，以前不知道，现在就知道说哇，原来应该可以这样祷告的哈，跟向上帝诉说自己真实的感受，同时呢诉说之后脑子就清醒了，那跟上帝可以继续 reasoning。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说哈，没错，这两个缺一不可，而且呢不是只是谈感受，也是要有信心的逻辑，但是不是任何一个方面取代另外一个方面，不是说我们就谈感受就不要接下来用这个信心的逻辑哈 reasoning， 不是说因为我们用这个很棒的这个神学的这个逻辑哈，我们就不要谈感受，不是，也不是任何一个取代了谁，都要，但是顺序上是先谈感受，再是谈这一个跟神的这个信心发出来的这个逻辑哈，这个 reasoning。可到这边就结束了吗？没有，第三节第四节其实只是一个转折，让他的眼目光明。最后一步是要高唱信心的凯歌。第五节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欢乐哈，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你看他可以歌唱，意思就是说，当你从这个吐苦水哈，就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谈感受吐苦水，可接下来你跟神说求神让我的眼目光明，意思就是说给我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事情，跟神来理智哈，预圣灵怎么知道你真的走出来这个过程，走完了这个过程，是因为你最后可以高唱信心的凯歌，你能够赞美，能够欢呼。但是我再次说，这个顺序不是赞美一开始就可以有的哈，是走到后面可以走出来的哈。如果你现在你掉过头来，你说圣牧师，我就用我的意志力哈，我咬牙切齿，我要挤出几句赞美神的话，我就可以说你试试看哈，我也不好说你错了哈，我就会说你试试看嘛。但是圣经诗篇十三篇已经很清楚哦，已经把那过程哈一二三步都讲了哈，不是这样的哈，是先这样很真实的感受。 因为你如果懂我在讲什么，你就知道大卫是把神真的好好的当一个朋友在看，只有跟朋友才会讲你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嘛。然后接下来向神求这个信心的一个眼光来看事情，那最后能够唱出信心的凯歌。可是最后他在这边他说我倚靠你的慈爱，这是一个再棒也没有的字哈，慈爱。因为慈爱这个字 Hesed 它出现在很多的地方，旧约圣经很喜欢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说明一个 miracle， 一个神迹，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在出埃及记的34章，当神说我是耶和华，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什么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是这个字。可是在出埃及记的34章那边，你知道前后的背景是金牛犊事件，如果你去看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哪天为什么想不开，就告个金牛犊，大大的悖逆神，第一届第二届十届整个都 违背了，惹神愤怒之后，摩西为百姓代求之后，神就说这句话。你觉得是因为摩西的代求太厉害了，把神整个都改变了回转了，还是因为摩西他其实他真的认识神的慈爱？我相信是后者，因为他知道在神里头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是神真正的底线，就是他愿意来施恩怜悯，他愿意在审判人的罪恶神在发怒的时候，他仍然是以怜悯为念。你看见了吗？也是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再讲回道成肉身，会有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而且有一天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要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生命，都是因为这个 Hesed 的爱。因为在十字架上是 God forsaken God， 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的是神要离弃神，这是我们想不通的事情，真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真的可以想通的。无论是道成肉身，十字架上的牺牲，包含复活，没有一样。但是神做的每一样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进入到跟他那样的同在的关系，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那10分钟看那道成肉身。但是也因此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个方方面面我们遇到的一切的困难挑战，我们真的有盼望有出路，因为是神的慈爱，他让我们有这个盼望跟出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边只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所以有很多可能更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真理，我们不见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把它讲得清楚。但是主，我们在这边说我们求你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进入一切属灵的真理当中。真的在这个全宇宙当中，除了天父，除了耶稣基督，除了圣灵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好像耶稣基督充充分分的把神真的是表明出来彰显出来那样的爱，牺牲的爱。谢谢主，帮助我们就紧紧的来抓住神，好像大卫一样，在他最觉得被神忘记掩面不顾的时刻，他还是回过头来找神，以至于他最后能够唱出信心的凯歌。帮助我们同样的在我们目前的生活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同样的这样的来经历，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深的来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因此更加的亲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圣牧师今天的证道。那么下面是我们唱回